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啊，对了，多么，
嗯，
最近你妹妹要买房子啊，房市一片看好的，你有没有去看看她的房子的情形是怎么样？
看是看过了，不过我也告诉过她说，房子的外表好不好看并不是很有关系啊，但是要知道她用的材料，尤其是钢材啊，那是很重要的。我也提醒他说，像过去有很多的海砂屋啊，外面看起来挺漂亮的，可是完全经不起考验的。我把这些该注意的事都跟妹说了。可是啊，我跟你讲哈，我们这个妹夫啊，可是发挥了我这个多么的多么精神哦，他好多疑问哦。
怎么说啊？
妹夫他对房子的看法是说，这外表也很重要啊。所以目前还在挑选的阶段，好像还没有什么定见了。不过老爸你放心了，我会多多的留意他们。对了，老婆，你去哪了？
我在这里待了那么久了，我告诉你，我啊去买早点了。那、
哦
啊、这是你的葱烧饼。
哦，谢谢，
这是你的甜烧饼。哦，我还有去老许家买豆浆哦。
嗯，
有甜的，有咸的，你们都可以多多使用，请老爸跟多莫笑纳。
哎，对了，老婆，我跟你说，下次还要买一个清江。
哦，
哎、
我知道，
不要加糖，也不要加什么咸的。
哎，这倒是好的建议、
哦。清江喝起来很有味道哦。那我再问你，我们是先吃早饭还是先读经？
那我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读经，有何不可？
这是哎折中之法哈。
那多莫啊，就请你先读经，我跟老爸先吃早餐。
哎，当然不可以啊！我读经的时候还得劳烦二位一边细听，所以我建议啊，我们花半个小时先读经，以后再一起一块的享用早餐，二位意下如何呀？
哈，就照老公说的做吧。
嗯，
谁让你是一家之头呢？
哎、不对，我不是一家之头哦。
哎，因为圣经上
我是一家，
等一下，你看圣经上有说啊，他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所以你发号施令吧。
不对，我们家葡萄树在那边，在我对面，是我们的老爸，我们是葡萄枝。
好了，多曼，
嗯，
那别再争论了。
好，
那你就开始吧。
好，现在是常年应该是常年期第九主日了哈。那在读经一的部分仍然是延续上个主日的生命记，还在梅瑟的身上打转转啊。他说，梅瑟训示人民说，你们要把我这些话铭刻在心，要记在手上当作标记，戴在额上作为徽号。你看，我今天把祝福和诅咒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你们的天主上主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你们就蒙降福；如果你们不听从你们的天主上主的诫命，离弃我今天吩咐你们应走的道路，而跟随你们素不相识的其他的神明，就受诅咒。这个是读经一。读经二的部分是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他说，弟兄们，天主已经明示，不靠法律就可以成义，法律和先知都可以作证，就是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天主都愿他们成义，一视同仁，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天主的光荣。然而众人都因天主白白赏的恩宠，靠耶稣基督受救赎而成了义人。天主决定使基督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由于信德，而不在于遵行法律。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
接着我来念福音的部分。福音是圣马窦福音第七章第21-27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一天，将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逐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是听了我这些话而又实行的人，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屋盖在磐石上，任由风吹雨打，洪水冲击，那座房屋人屹立不摇，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但是听了我这些话却不去实行的人，就像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屋盖在沙土上，经不起风雨洪水的冲击，那座房屋很快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
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主日的读经一二跟福音的部分。不过我在读经一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在讲绕口令啊。
嗯，
你看啊，如果你们听从你们的天主上主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你们就蒙降福。如果你们不听你们的天主的上主的命令，
离弃我今天吩咐你们应走的道路，而跟随你们素不认识的其他神明，就受诅咒。
对，我觉得这句话里面这个梅瑟呀，就是把这些他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民，在过了红海之后，在这个山上好几天看不到梅瑟，梅瑟去向天主请命去了，嗯，他们就自己把聚集了一些材料，塑成了一头
金
牛、
嗯，
在那边训，在那边膜拜啊，哦。那这个就是这个梅瑟所说的，素不相识的其他的神明啊，
嗯，
就受诅咒了，
嗯，
而且他这讲说，你们要把我这些话铭刻在心。这些话，所谓的我这些话所指的就是梅瑟搬下来的那两块石板呢，上面所记的石诫。
嗯，哎，我觉得啊，梅瑟其实还挺辛苦的啊。
对，
他当一个老师嘛啊，然后不停的教化这些民众。
嗯，
但是在这个的同时啊，
嗯，
让我想起啊，这个好像更需要天主的特恩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比方说我们带慕道班，
嗯，
究竟什么样的教材
嗯
是适合慕道班的呢？啊，很多人当然现在坊间有好多好多的教材啊，
嗯，对对对，
什么陪你走这一段路啊，啊，或者是厄玛乌的路啊等等，教材很多。什么教材才好呢？其实啊，我们在陪伴慕道者的同时啊，多数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啊，再多的教材不如一个实际的行动，
嗯，对，
我们教了好多好多好多，嗯嗯，我记得在我们教堂里面啊，听了三年五年不灵洗的大有人
在，照样
在，对，
他也来望弥撒，他也接受神父的降服，可是他就是不灵洗。
对，那我就常常在想，嗯，他的问题
在
哪里呢？
哪里
老爸，你说在哪里，哦，
我跟你讲，你看你今天这个三段连起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字，信德，
嗯，
啊，这三段的连贯起来的，
嗯，
他讲出信德。那生命记里面呢，梅瑟为什么讲这句话？这些人失去了信德。那么，他就告诉你说，有信德信主的蒙恩，没有的，
啊，要受
背弃的受处罚，
嗯，
对，就点入信德。
嗯，
在保罗致罗马人书里面，他是讲的也是一样的呀，啊，就
是，不
是
靠法律，
人。
嗯，
不是靠法律，不是靠那些，要靠什么？信德、
信诚意，对
啊。耶稣在里面也是讲一样的道理，啊，有信德的人就会懂得盖房子盖在磐石上，没有信德的人就盖在沙滩上。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凡是盖房子的都要用这个来句来讲，啊，那就唱这首歌，我们就是盖在磐石上，不是盖在沙滩上的啊，风雨受风雨的考验，
对。
那就是说今天这考验的房子不会倒。耶稣为什么用盖房子来讲？
嗯，
我们人最重要的，你看耶稣 您走之前告诉大家，我去为你们准
备
住所，
嗯，住的地方，
住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嗯
啊，你看金圣叹批《四才子书》的时候，那我会才想到您走的那一句话哈、
嗯，
在要砍头之前还讲说，黄泉路上无客栈，今夜不知宿谁家。
又死了还管这事儿 啊, 啊！
孤魂野鬼他想要想住的地方，所以可见说住是人最主要的，也是我们去准备房子。
嗯，
所以你的告诉你在人世间里面要盖什么样的房子。
嗯
哼，啊，那我给你准备什么房子？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滩上？那就靠你们信的。
嗯。
不是有丽莎也举例过吗？那个是没有有信德的那个没有信德的一个女主人，到天堂上去的时候呢，人家给她一个房间，她说这不是可以我住的、
嗯，
我要住那一间。
嗯，
那天堂告诉她那一间不是你住的，那是你的佣人住的。
佣人比较有信德。
那就说真的，我们信德是我们储存在天上的那个建材。
嗯嗯嗯。
那。就像我们多么所讲的啊，要钢筋要什么东西的，
嗯，
你如果没有信德，你寄去的就是一些木头哦哈、二级材料，
嗯，
或者是废物材料，
老爸还说二级材料、
所以那个是怎么样建在磐石上，
嗯，
就靠信德。
哎，可是老爸，我跟你讲哦，最近报纸上有登一个消息哦。说菲律宾有一家教堂啊，有一间教堂啊，400年了，
嗯，
没有倒。不受任何风雨的摧残，而且更妙的是它没有地基，它就直接盖在这个地的表面上，
而且还挺高的呢。
对对对，而且用什么红糖啦、甘蔗汁啦、什么泥巴啦、石灰、啊、就是没有水泥，也没有提到钢筋，他说就是这样子盖起来的。
哎，这很有意思，因为菲律宾啊其实是风灾
台风很会到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可是它没有，哎，是而且是天主教的教堂哦。
哎，你不要忘了、老爸说的，
圣神随时在保佑着他，风一来他就把他围着。信德那是、教堂本身是没有信德的嘛，是教友嘛。
那这个建材啊，这是我们古老的很多，真的讲是蛮好的。我们以前没有石灰的时候，啊，没有水泥，
没水泥都是石灰，
糯米，
对啊，有糯米
墙
嘛，
所以那其实说靠天然植物。也可以，
就是非常坚固。
你看最早的这个建材都是自然植物，
嗯，
那个砌墙，
对，
夯墙的时候，
夯墙，嗯，夯出
稻草，
对，
做连接
长城啊，你像万里长城啊，都是这
样
夯出来的。
那你看西藏的那个很多的泥砖，他们盖房子的时候是全村的人来帮忙盖泥砖，那些砖也都是自然产物，加上一些我们的他所不用的那个清喝的那个废料，在里面。自然交货的连住，它必须有连的不能散的，有很连的购物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自然界的很多东西，我们真的讲说最原始的能够保留到现在的，反而可以做我们建筑的参考。
对对对对对，
最少像多茂特讲的，不是海砂屋，海的不是辐射屋，
对对对，辐射钢筋也是很要命的，
不是漏水屋。
不是漏水屋啊，老爸，你快成了那个房屋中介的广告了，有六大保证哦啊、不过这里呢，刚刚在福音当中，我读着读着、我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感动哎，天主说，凡是听他话而又实行的人，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屋盖在磐石上。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任由风吹
雨
打，
洪水
冲击，那座房屋永远屹立不摇。
对，那
不要忘记哦。
要
风吹雨打，洪水冲击，
经得起任何的天灾人祸的冲击就是了。
这多不容易啊！你看啊，我们看看我们四周的教友，哪一个经得起人家讲两句话
就生气了？
我不做了，我走了。这样大有人在啊，对不对？或者是在教堂里面啊，是是非非的。
他一走的时候，就叫他擦他的脚印，跟水一冲就没有了。他原来走过的那个路啊，没有留下痕迹的。
对，所以
他所行的德性已经被沙风吹雨打灭灭了，他走过的痕迹啊。所以人不要轻易发脾气，很重要 不要自以为了不是，任何一个教堂，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机构，你走了它照样生存下去。
嗯，
就是嘛，所以说没有了你地球仍然还在、啊、
转，
你不要以为地球不转了。不过在这个福音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一开始的耶稣对门徒说，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
嗯，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听他的话去照他的话去实行，你都没有照着做，你主啊主啊喊破了嘴，血断了手，还是没用的。
这就让我有另外一个质疑了。
嗯
嗯，
有什么好质疑的？
这样子不是啦，那这样子为什么要老读经呢？最重要还是要去做嘛，
对
不对？所以读经不要读的很多。以前呢，有一个老神父常跟我讲，会做一句就不错了，会做一句就不错了，
是没有错、
嗯。
但是你读越多经、嗯，你越能够理解到主基督这句话或者那句话，它真正的意义是在那个哪个地方，你更能体会的真切一些，做起来就会没有偏差。如果说你不读经，光听讲老神父讲那句话是没有错了，你只能做到一句，征服八端里面你能做到一端就不错了，对不对？
老神
父那一端怎么做？
他讲，只要做一个语句就不错，
对、
嗯，
是没有错，
就是语句、嗯，那个语句就可以挡风雨了。
嗯、对，但是问题说他以他的这个修为来看教友的修为，我觉得他把教友也看得太大了，所以教友还是要多翻经本，多翻福音，然后才能了解真正主基督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每一句话都会经过他十二个门徒不同的去各种的演绎嘛，我们才能找出一个更正确的。所以我觉得不要一天到晚喊主啊主啊的人他一定能进天堂，倒不一定，真的。
嗯，
这是我这三篇经文里面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周遭的很多的朋友们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少人是一天到晚追的都是主啊主啊的，可是事实上他能做到什么，事实上他又给其他的教友做了些什么样的示范。
嗯，
我想这都是我们要去仔细去观察的。
嗯、不，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说、我们很多教友就像今天的福音章节里面，除了嘴巴里喊主之外啊，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性德啊，经常是因事因人因地
而不同，
对，而不停的在转变啊、
嗯嗯、
甚至呢他不免俗的、
嗯、
比方说对热闹的事情呢，
嗯，他就来了、
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呢、
嗯、
他就恭敬了，
嗯
啊，这样的教友也是大有人在啊。
对
啊，
法利赛人不就这样子吗？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些的行为呀、
啊？老爸考试了，来你回答，我不知道法利赛人怎么说的。
你去问他，我也不知道。
法利赛人，
他不是就是说要把这个衣服睡觉高吗？把这个金盒子弄大吗？这些东西、啊
嗯、
就是注重表面，
嗯，外表
啊，要让人家知道他是做着什么啊，他在教堂有多大的奉献，
嗯嗯嗯，
而忽略了真正内心的羞耻。
对，
他做的目的是要人家看，
嗯，
要接受赞美，忘记了我们最主要的一句话，
嗯，
我们要赞美的是天主，不是个人，
不是那种锦衣玉食的人啊。那也让我想到说，在生活当中。我一个工作上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所有的婚礼，不管是同人的婚礼或者同人儿女的婚礼，他都是祝福到人不到。
嗯嗯。
但是所有的丧礼他一定到，
嗯，
因为那个是陪这个人看这个人的最后一次了，没有再第二次的机会。那同样的，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就像刚才丽莎所说的，有很多的事我们会邀请教友，比方说，哎，某教友的长上啊过世了，我们什么时候要殡葬？他那天有空的话，麻烦你来。哦，我不太认识他，我跟他不太熟。哎，你参加殡葬弥撒，你去送他，你跟他熟不熟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的嘛。所以我有的时候听了，嗯，这是个理由嘛？可是那也是个人的意志，我们也不好勉强人家是去做些什么了。所以我也经常跟丽莎讲说，哎呀，我怎么在教堂里面老是去
参加殡葬弥撒，
去参加殡葬弥撒的机会比这个喜事弥撒的机会多得多、啊。
嗯、
有谁过世了要入殓了要辅祭了什么的，
对对，
或陪着上山了，就是人家就来问说，哎哎哎哎，你有没有空啊？有空帮忙去一下。
周末经常是第一个呢。
对，
所以
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一生一死才见真情、
嗯、
生的时候呢，这喜悦的时候。 然后现在还在做满月的时候，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无所谓，
对，不多不少。
结婚的时候多你无所谓，因为他已经沉醉在喜悦中间，
对，
哈，周边的人呢，他不一定那么重要。
嗯，
一个哀伤悲痛的人的时候呢，他会注意到说，哎呀，死者走的时候，那些朋友到哪里去了？
对，
那的关怀在哪里？所以，真的讲遇到那个丧事的时候，人的出现越多，哪怕你掉几滴眼泪，
嗯，
进去握个手、拍个肩膀的时候的话，都会让人感动。
这个让我想起哦，最近我参加的一台殡葬礼仪啊、哦，那么那是一个丧家呢，其实就是一个妈妈，
老太太，
那她的儿子过世了，
嗯，
在殡葬礼仪结束之后呢，当然因为亡者是蛮年轻的，所以我们大家的心情就更为沉重。但是前两天呢，我接到这个老太太从美国打回来的电话，
嗯，
她告诉我诉说着她对孩子的思念。多么你知道啊，碰到这种事情啊、
嗯、
我就一个劲儿忍不住了。
那、嗯、
电话里头讲什么不太清楚、
嗯、
不过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哭啊。
嗯，
那么也让我想到说，像这样的老太太，你只要陪她一分，
嗯哼，
她心里面的感受温暖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对，而且她可以从美国打电话回来给我。
嗯嗯嗯，
我那个感动真的是让我觉得我究竟做了
什么，
什么会让他愿意做得这么深啊、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愿意为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拍个肩膀，就像老爸说的，那么他们获得的啊、嗯，真的是真正的温暖。
嗯，我也记得，有一次帮另外一个教友在做殡葬弥撒的司仪的时候啊，结束了。嗯，就有另外一个教友马上跑来跟我说，还要麻烦你下个礼拜的时候。我说、嗯、下礼拜怎么了？我说我们这司仪很多啊，你为什么要、嗯、为什么找我？他说，一个河南老伯伯，
嗯，
因为我觉得你当司仪很温暖，哎，他觉得很温暖，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话语里面告诉人家的，就是让人家对于亡者的一个敬重、
嗯、
啊，然后不会有太多的、
哀伤，
哎，不太恰当的悲伤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给这些商家需要一些，但是我们要确确实实的想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天，丽莎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教友，我们在一起就讨论到一个问题，说那。
嗯，
我们现在帮别人做啊、
嗯、
那以后谁帮我们做啊？我说哎呀，这个问题还太早吧。那丽莎说不行，我们得讨论讨论。我说好，那不行，你不在了我办，我不在了你办。
丽莎这一点是黛玉杀过不是红楼梦里面黛玉葬花的时候、
哎、
今天花色我来葬，夏天我色谁来葬一样。哎，他倒有意思啊、
嗯、
想了那么多了，
他想太远了、
嗯、其实啊，谁管都不重要，重要是天主那个招手，你看到他的招手，那个才重要啊！
天主他理不理你？嗯、哎，你
他会理我吧？
嗯、我不是说他不理你了，我说很重要的是，你走任何一个人，他走了，他要到天上，哎 ，Hello， 我来了，你要不要接受我？天主说，我不认识你，那就糟糕了。
第三，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教堂的问题哈，
嗯，
这是什么？
那个是
这个啊，我看一下，老爸拿了
一个
像棍子一样的东西，
原子笔，
然后好像原子笔啊，
指挥笔吗？
也不是指挥笔，嗯，老爸我不知道，老爸老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要考我们。哦、
啊，
他原来是个
打火
机耶、欸！
好，耶稣告诉我们道理就是这样子，当你不动，人家一句名言和一个作家名言说。
嗯，
一个铃摆在那边不摇的时候，
它不会响，
不是铃。
它不是不会响，它不是
铃。
对对对对对、
嗯。一首歌摆在那边，你不唱，
它不是歌，
它不是歌，它是一页纸而已。
嗯，
是好。一件东西你不用，它不是器皿。你看它不用它，你不了解它。
嗯。
当你按钮的时候，这是一根火柴的形状，它是。用了它，它就关键就出来了。
哦、对哈、哦，
嗯，
那你看那个、
啊，
对，它形状是不
是像火柴？好大一根火柴，
一个火柴，你如果看它，这像什么棉花棒嘛， 对不对？是一个红头，火柴就是一个红头的棉花棒，或者黑头的棉花棒，应该是那样子。
嗯，
你不去启发它，点不亮。
嗯，
哎，其实我跟你讲，从这件事情，我跟你说，我就觉得老爸比我们用功十倍百倍不止。
好，
嗯，
老爸今天要叫你们，就说在圣坛里，
他都会准备道具哦，教具哦。
圣坛里面，我们看到太多人看不惯的，
嗯，
那我们不是在那里抱怨。
嗯，我有时候就会一直抱怨，
对不
对？
嗯，
我们就是说，下一次丽莎，我再给你，就你到圣坛里面去，啊，现在圣坛里面点蜡烛是谁先开始点？
一个老先生。
老先生，
嗯，
对不对？你不妨把他接过来一下。你要是看老先生，你当你把火柴擦亮的时候，
嗯，
点上这些蜡烛的时候，我们心里敢说，天主的光目的是要照我们，那我们是不是？要引天主的光，必须我们自己先把光拿出来。
嗯，
点蜡烛的啊，所以我们先点一根火柴的光，就让圣坛里面光都照的时候，那我们有光的人，
嗯，
就比较缺少看不惯人家暗的部分。哈，
这个也有点难。
我告诉你，耶稣，你看他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
嗯，
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品，
嗯，
在我们供圣祭的时候，
嗯，
他要的我们每一个有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什么？就是关照、同情我们周边的人。你不要看那些人那是病人，是耶稣要医治的病人。
啊，老爸，
啊，
我突然顿悟了。
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教堂有很多你看不惯的人，其实这是正常的，啊。
正常的，
因为会到教堂的人，其实多半都是病人，不是吗？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那我不要去了。
等一下，你听我讲完。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义人，那其实他到教堂只会感谢，
嗯，
他就不会抱怨，也不会去争什么或做什么，不会，他其实只是
就这病人
真心的来感谢跟赞美天主。那些会希望做什么的，希望得到什么的，嗯，会抱怨会说是非的，其实都是病人嘛。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怜悯。
耶，我知道了，
啊，
你知道了，你得去让他们设法改呀，啊。我现在就想不出怎么能让他们改的方法，
嗯，
如果你
不要让他们改嘛，
如果你等着天主，
都不是天主，啊，
你等着天主来改造他们的话，
是
那教堂给搞完了。
不要那样讲，
嗯，
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说多做一点行为表现的话，多对他微笑，多给他鼓励的话，慢慢慢慢的用行为来改变人家。
哎，我觉得有点难。
不过，
啊，我会试着去做，因为，老爸讲的是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
对，因为老爸每次告诉我们的方法啊，
嗯，
在我们看起来都有点困难。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多默呢是一个希望能够
多
么
的
速成的人，
嗯，
啊，
多么希望多么的人，
他都希望说早点看有没有快一点的方式，
嗯，
啊，其实他的心态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这个地方更为平和，充满爱，
对对对对
啊。但是呢，有时候他用的方法呢会让人家害怕哦。不过啊，
嗯，
老爸的方法呢，通常就跟多默有一点不一样哦。老爸的方法呢，可能需要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他可能才会有成效啊！
老爸，我跟你说，下次我，下一辈子我再当你儿子的时候，你不要给我起名叫多默了，
哦，
你给我起个别的名字吧。
不是，这个叫
啊，
多么好，
多么
妙！其实我们常都讲啊，
多么呱呱叫，
对对对，啊，讲这个事。
嗯，
实际上很多方法里面来讲哈，我讲了一个报纸来讲，这次讲是大陆的哈，
嗯，
他们也应用我们那个，他不是信教的，也许他信教，
嗯，
不知道，
嗯，
就说有个老板呢，
嗯。
在这个是员工要做奖励的时候，
嗯，
他把最好的员工呢叫他把眼睛闭起来，
嗯，
啊，坐在那边他帮他洗脚。
哦，
啊，这是两个员工后来打开眼睛看是老
板帮
他洗脚的，
嗯，
感动的掉下眼泪来，
嗯
嗯。所以在网络上这个消息才当然有正方面都讲了，一个讲是他在做戏，他在做什么，
嗯嗯嗯，
啊，但实际上的话呢，他就引用耶稣的讲，在高位的，在领导的，
嗯，
我们放低身段，
要背一下
真的去做，
嗯，
是吧？真正的行为是感动人的，
嗯嗯嗯，
啊，最少他在一家人看的都很感动，老板这么悲屈，
嗯，
是不是？ 那我们教堂里面的确就很多在那里批评的，在那里什么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讲是像耶稣那么悲屈的、谦卑的啊，怜悯的心去接近人家的时候，我想气氛会改变。在老爸的这个在做行政的时候都知道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说，哎，拜托校长给我编一个好班嘛。
嗯，
你为什么不讲说我的孩子就是孩子，我孩子可以影响的好呢，要人家来影响他呢？啊，每个人都选择这一部分，给我派一个好老师，给我什么都是要这样子的。站在我的立场，我们的立场上来讲，我们就知道说，好班怎么来的？每个孩子好都进来这个班就好了吗？
嗯，
你为什么不由孩子来开做起呢？
对，
那每一个教堂要好，就是我们要编好班吗？我们在抱怨这个不是好班，
嗯，
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好班的人就会影响人了，
嗯，
因为我是好的，所以大家愿意进这个班，就是变得好班了吗？
嗯。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是有关信德的部分呢。记得上个礼拜丽莎讲的那个玛纳的那个加州里的故事吗？我们今天回复一下跟水果的故事一贯的。有一个小孩子，他这个由这个是道理班出来的时候很高兴。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拿了一个苹果，就对他说：“哎，你能告诉我说天主在哪里的话，哎，我这苹果就给你。”你说这孩子怎么回答呢？这孩子是说啊，你如果能够告诉我天主不在哪里，我给你两个苹果。这孩子的回答让这个陌生人没办法，只好把苹果收回来就走了。孩子小小心里面他有的信德，天主无所不在。我们今天讨论了半天，我们有很多人世间的复杂的问题，我们记住天主要我们盖的房子在房子上，就是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德，我们就有好的住所。信德比什么重要，学孩子一样啊。